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敬拜你，除了你以外我们还敬拜谁呢？哦，因为你配得，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，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哦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因此主啊，你配得，配得在我们身上得到我们一切的敬拜，得着我们一切的感谢。哦，我们定把一切的荣耀尊贵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是单单属于你的。哦，主啊，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，更深的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。哦，你就更多的得着我们，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。哦，好叫我们这个人全然被你得着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这个人全然的是为你而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我们再次说，因为你配得，谢谢你在我们赞美当中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你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施怜悯，谢谢你把你的荣光向我们张开，谢谢你纵然我们能够来你的面前，我们还不至于死亡。哦，都是你的怜悯，都是你的恩典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。 赞美主。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，我们从十六节啊看到二十三节，十六节到二十三节。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在守望，看见非利士的军侍卫，你们查点查点，没有在这里。那时神的月柜在以色列人那里，扫罗对亚西亚说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医治战到。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啊，当约拿丹啊跟他的拿兵器的啊这个啊兵一起攻上去的时候，啊就发现啊整个的局势就改变，可以这样的说。那当然是，这是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工作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旨意。只是约拿丹明白做该做的事。然后照着神的方式，在对的时间，你就看见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发生啊，神就处理整个事情，或者神就掌管整个事情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，就是我们常说了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交托给神，这句话绝对是对的。交托给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啊，这个神会掌管整个事情。那但是在这个交托的观念里面，有几个事情我们还是要把它弄清楚的。千万不要说你做不来的时候，我做尽了，就我都能够做，都做尽的时候，我常我们会这样说，或者弟兄姊妹，哎，我该做都做了，其他不能够都交托给神。那我的问题是说，你其他的都交托，为什么该做的不也交给神呢？等到我们做不来了，等我们出了毛病，等我们发现很多困难不能处理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叹口气说，或是我们无可奈何的说，我做不来的就交给神。那坦白说，为什么不刚开始的时候就交给神？这是这些年我所学。我们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这也对，我不说不对。 我觉得今年我比以前稍微多一点的智慧，我不要等到我尽头再该让神再开头，我一开头就让神开头。我想这是一个，所以凡事祷告，凡事仰望，凡事交托，凡事不要说等到这个后面时候才来了。坦白说，你说我该做都做了，那其他做不来就交托给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事情的如果真发生成就了，好像神当是神的功劳。不过你想，可能你也想，我也有点功劳，因为我也做了该做的事情。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观念，圣经只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信靠就顺服，就是你能够做我能够做的，不是做什么，乃是有个对的态度上面，这叫信心。信心永远不是因为你做些什么，信心是你的态度。当然这个的态度又带出一个行为来，所以呢，信心是一个信心啊，就产生一个行为，是你里面一个态度的彰显。你喜欢，你顺服，你就有行为，你就照着神的话做。你不顺服，我不是神老不服气，我不同意，你就不会有任何动作，甚至不要说反面的行为，连动作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个行为来换取，这行为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，这行为证明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对的信心，如果我们是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神一个大大的工作在这里面。那第二个当然我们谈蛮多了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对的事情，因为这是合乎神性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对的事情，我们也相信神不会让我们一个孤单的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兴起一群人。所以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有个观念叫做这个剩余的人，叫做剩余的一个剩余群人。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，这样今天我不会提这个。这个叫 remnant， 就是剩余。其实有个叫做剩余的神学，叫 remnant theology， 就谈到这群人。常常你就发现伊甸也好，约拿单也好，神在找一群剩余的人。所以有个在台湾呢，我们知道在有不同的宗派，有一种宗派以前他们最喜欢说我们是小群，叫小群。现在他们不太叫这个，他们叫另外一个名字，言正叫小群小群。神就是要找这个，甚至这个神兴起一个人叫做亚伯兰，神性格叫做摩西等等等等。因为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思想，为什么神都做这种事情？我们不是要福音吗？我们不是要大家都得救吗？原来在很多事工上面，神一定要让我们知道，只有他才能够成就这个事情。所以不是人多，刚所说，不是因为他们人很多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势力很大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OK， 这是一个前面到了这几天我们所谈的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接下去我们就看到，这时候呢，在这个基比亚的扫罗的这个守望的兵，他突然看见对面的混乱得很。这边用了两个字很有意思，军这个腓力士的军众溃散。然后四处乱窜，混乱是一个字，前面是这，后面那个乱窜呢，像什么呢？基本上这个字应该这样的说，是融化了，好像牛油啊，本来是一块对不对？那一融了以后就乱窜，是用这个来描写。一方面是讲到混乱，军队混乱是最糟糕的事情，军队是军队是。最基本他们有秩序，他们有一个目标，有个方向，有个方向，有个方向感啊，或者敌人在哪里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自己跑自己的，找个地方就跑，所以根本就不成军，乱是一件事情，而且散开了，军队就没有力量。这时候这个状况对扫罗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真的敌人呢多得很，而且是一个很强的军队。这时候你看还有这个所谓的原来军队，还有这个亮兵，就是这个突击队，还有这个防守。一说这个军队是很有规模，是很有秩序，基本上他们是很强。这时候一片混乱。所以扫罗这时候觉得很惊讶。当然这时候他马上做一件事情，就出要查点查点。查点这边有两个意思。一个呢，就是查点看看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他想呢，敌人这么乱，绝对不是自己倒的，当然是这个不可能。就当后面是神让这个自己的敌人呢，兄弟打兄弟。但是从这个 战争这个角度上，我是对方的敌人的时候，我想到他们突然这样乱起来，这个原因绝对不会想到他们自己打自己，绝对是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动，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动作，那就做一件事情，查查是否我们这边有人出去做一个。但另外一个查什么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现在再查一下看，我现在还有多少兵，是否应该出去打个仗，所以还没准备，只是还在预备就是。这相对于什么呢？相对约拿丹面对那个困难，他坐在这个番石榴的这个树的底下，相对于约拿丹已经在征战当中，他还是在所谓的预备的里面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一个人，有一次我提过这个，一个人如果他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神给他一个机会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是可以执行神的命令，他就走去。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积极的，他不会在那边想一想，然后找一些理由，是不是打得赢啊，打不赢啊等等。所以这边在查点这个兵的时候，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是不是我们这边有人出去啊，或怎么一回事啊，会把对方搞成这样。那第二个，如果真要打仗，我要看看我现在还有多少的兵，还有多少的部队可以在那边打的。因为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人啊，所以他也以前他打仗的时候也好，也分了几个这个攻击队啊等等出去分几个吧，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。那在整个过程他还做一件事情，刚我们所读的，就是他要这个祭司啊，这边这个祭司他是这个亚西亚，他是这个以利的后代，这时候做祭司要把这个约柜把他抬过来。那但是呢，发现呢，这个敌人已经乱成这个样子，突然约柜啊，把他抬过来也没什么用，就是干脆不用抬了，就去打了。但是后面这个战争是没话讲，所以一方面他的军队出去，这时候在敌人的非神当中还有一些希伯来人，这些的人很可能是在过去不满意以色列，就跑去投靠，很可能是在那边做生意，很可能在那边。是所谓的学去做农啊，做这个耕田的器具的，所以有一群人本来就在腓力斯里面生活，这些的以色列，他们也起来造反了，那有一些人就逃兵的兵呢，躲起来了，躲在藏在以法莲山的一些的兵，我们说来敌人这么凶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也不要打仗，就也不要跟以色列一起打对方，也不去投降，就把他躲在洞里面去。这时候你就发现还是三个军队，一个就是扫罗的，一个就是本来在这个腓力斯当中的这些本来的犹太人，他们起来造反，那一个就是躲起来的打。没有话讲，那一天的征战是打得很，这时候你可以说完全的得胜。回过头来，我们今天稍微谈了一个结论，神定义做的事情，只要有人配合上去，神的事情是一定成功。就像主耶稣没有医治每个人，但主耶稣所碰到人被他医治的，没有一个不得医治的。这两件事情，神要做的，神一定会让它发生。主耶稣医治那个人，是因为神要跟他说，所以他说了，当我做每样事情不是我要做，父要我做我就去做，父想的就是我所想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都在一起不断的操练学习的，要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在神的心当中，你本来是积极啊，有行动，你突然发现不孤单的，会有人跟你走一条路。当然我感谢主把我带到灵粮堂，我发现我不仅是有一个两个人跟着我，跟我的看法一样，我看到一群人都这样子，我看到教会说，我不敢说每个人的话，我发现教会好像一提到整个的我们怎么接受神带领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包括执事们说，这个牧师，我们这个事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，就我听到这些你就很得安慰，很得鼓励，然后在做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开始照他的 timing， 照他的时间，一样样的开门，一样样的开路，甚至到个程度是人家来找到我们，就说我们过去要把福音带给他们，这时候变成他们来找我们，怎么让福音能够出去进到他那个环境。你发现这个时间，我再说知道神的旨意不难，因为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但是你知道神的时间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 Kairos， 这个关键时刻，那是最难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不能够远远的跟从主，你要紧紧跟从。你不能够甚至在主的旁边等候等候，你甚至要让主住在你的里面，让神的灵不断的浇灌充满你，你才能够抓住。所以有一首歌是我们要摸着主的心跳，好像是这样的说。我觉得那是最好描写什么时候是主要做事的时候。因为对他讲，他想做就做，他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所以你不没有看见他在做，没有看到他已经发动在做，我们要等了半天，可能我们时机就已经错过。 OK， 这是今天第一个，也包括昨天我们做个小点。今天我们要谈是比较要想在这里又回到他的爸爸叫做扫罗。第一个，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连这个儿子都能够知道敌人，我要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战争，这一个叫做神圣的战争。用旧约的这个，因为用了这 term， 特别像这个约拿单，这个是未受割礼。其实大卫对着那个谁哥利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，这个未受割礼怎么这么嚣张啊？这个 term， 这些不在约里面，这些不在神的约的里面的人，居然来攻击我们这些在神约里面的人。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，不是我跟他说，这是神的事情。那做一个王应该知道，做个王应该明白，不然兴起他来干什么？不然把这么资源干什么？不然给他一个所谓的机会来带领人干什么？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心意当中。很明显，他发现敌人这样乱走，他觉得有点惊讶，怎么会乱呢？他没想到，如果神要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，这些敌人一定会乱的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觉得是一个这样是乱的，是一个机会征战的，但是他还是从一个讲，他把神当成一个所谓可以利用的神。基本上迷信就这样，我不讲半天嘛。迷信什么？就造偶像嘛。造偶像是造你的情欲来造一个偶像，把虽然叫他是神，但是要那个神满足你的需要。拜偶像就这样了。那坦白说，今天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？所以有人告诉我，牧师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比以前还更碰到困难是更多。我们越读经，我的生意好像就越美好起来。我就越祷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你突然发现，如果你真知道，我真知道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所以又从恩典来。罪在哪显多？恩典在哪显多？罪在哪？爱就在哪显多？如果是从得好处，我已经够好了，如果再有一位神让知道我好，然后我再多做点好事，他就更多的要祝福我。其实那个是所谓的迷信，那个是所谓的拜偶像。所以说我们传福音说，哎，你这样多爱，你多去教会，你就病就好。这句话你要讲清楚啊，你要把它分开讲清楚啊。他去教会不是为了病得好，他去教会因为他爱神了，他去敬拜是因为他爱神了，他多读圣经是因为爱神了，他要寻求神意，他在那边服务，在神面多多服务祷告，是因为他谦卑在那边，愿意被神改变了，不是用那个来做积功德。这是我在学，我想这方面，因为我觉得刚回台湾那几年，因为我跟弟兄姊妹说回来做宣教。所以有时候他就，我们就像好像宣教士要报告啊，这几年你做些什么，开讲了几堂的道啊，开了几次的布道会、培灵会，然后呼召多次，有多少人出来啊，你做什么做什么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，所以那时候还蹦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回台湾做一年比在美国做三年还做得多，因为好多机会服侍。我是站在那个角度来跟以前我的教会报告我回台湾做些什么。但我没有想得太，甚至说哦，我做的很忙，才给他们一个。第二个做的很有果效，大家都喜欢来啊等等。坦白说，我真的很坦白，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机会服侍，加上这么多人愿意参加，甚至愿意跑出来祷告，这都是恩典呢。是你的本领吗？大概有两三年是这个样，我突然很大个醒觉。 第一个，为什么我有机会回台湾？为什么有机会回台湾就进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？我再说，我跟周牧师不说，我跟林良堂在哪我也搞不清楚。我相信，所以有一次啊，这个周牧师跟我讲到，因为排的时间不对，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到不是林良堂全身同工，所以周牧师要，后来问我一下以后，我就回过去，我说这个有没有，就说我行不行，就因为可能我会到其他教会去啊，在一线啊或者基层，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周牧师的这个以前的秘书，不是现在，是以前的秘书。我就跟他说不行啊，我就跟周牧师说不行啊，那天我不能够来讲道，那晚上。哦，那周牧师会给你安排。我说不需要啦，讲不讲都无所谓。我没请到这位他的秘书，牧师，这句话不是这样说的。很多人要来灵粮堂讲道，周牧师都没有邀他来。我也听不太懂。我突然发现恩典有两个。在恩典不要夸口，在恩典里面不要所谓的随意，好像觉得恩典不是恩典。有些在恩典里面夸口，就把荣耀归给自己，恩典是让你有机会把荣耀归给神。另外一个随便，有也可以没有，我讲我不是讲你们，讲不讲都无所谓。哇，他在电话那头很慎重，欧牧师不是这样讲的，好多人要来娘讲到周牧师都没有这样子。我要说在这里，在恩典里面不要随。你看啊，当这个扫罗没有把这位神，当然他不是说没有把神的这个是认为是他们的神，因为这是他都这个知道，但他的态度没有把这位神当作神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不知道这位神是以色列人神，是以色列的王，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第一个，他把这个约柜，这时候就跟这个所谓的祭司说，把这个约柜拿来。那这个字蛮难翻译的，因为到底是不是约柜不晓得，因为这个字在手抄本里面有讲到约柜，还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叫以弗德。到底要把约柜拿过来还是以弗德拿过来？要用文字来。约柜如果约柜来是用抬的，这边是用拿的，所以有些的解经家是说把以弗德拿过来，不是把约柜抬过来，因为手抄本有出入。但是从解经的角度，从过去以色列的经验，如果征战的时候都希望约柜在前面 ，OK， 所以呢，蛮多的解经家两个的选择面比较多的选择说这就是约柜 ，OK， 但是不管有没有，他对于把约柜抬过来，他整个的观念是说约柜有我就一定会得胜，神并没有说要他打这个仗，是没有错，叫他儿子打的。所以呢，他打这个仗的时候，因为看到这个情势这样不错，所以应该可以打得赢。就因为对方乱成的，为了保证能够打赢，他把神拉过来，做成一个所谓的保证，或许也给以色列人其他兵看见，因为他们都认为有约柜神的同在，这个仗就敢打，所以胆量也跟得起来。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有点在利用神。好像这个仗打胜的时候他真的有名声了，不倒怪他看他这个仗已经这个样子，马上就改一个话，不用约柜，不用约柜，所以放手就把约柜放边，我们继续打。如果你保持住或是你操练，或许你在这方面不会有刚刚我讲的那个疏忽，利用神，或许说这时候把神放在一边，很随便放一边。我还是说跟足坛是分不开，跟祷告是分不开。在你处理整个事情的时候，事情的处理是你的钱，你的祷告。所以又回过头来，如果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你要再祷告，让神让你清楚知道这是他的心意， 给你一个负担，然后给你有个所谓的感动，你需要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面前，不是别人做，是你要做，所以给你一个感动，然后再给你策略，再给你时机，这是我们在过去这集所谈的。所以祷告可以帮助你不免于利用神，祷告可以帮助你在整个过程的发生当中，当然可能是事情更加的危急，你就更加的迫切祷告，但如果事情觉得越来越容易了，好像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，你会慢慢感觉到有没有神在这个事情跟我走过都无所谓，你看我还是很努力啊，到现在事情也解决，问题也解决了。所以我常觉得啊，就是在服事的里面，我的观察，我的了解，我的学习，很多的时候真的，我们包括很多被神大使用的传道人，纵然后面跌倒，但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用心的，他做某个事情都询问神，寻求神，在整个过程呢不断的在依靠神，一说不断的问神，那这该做吗？这不该做吗？等等。不过慢慢的走完以后，事情发生了，问题解决了，或是事情做起来了，慢慢思想到我怎么做的，我说慢慢忘记了原来这个事情的发生，还有今天有如此的结果是神的作为啊。我不说过这个，你们大概也碰到牧师，我祷告，我在找工作，哦，祷告，我小组为我祷告，牧者为我祷告等等，然后最后他找到工作，找到工作以后，大概过了3个月，他又来说，牧师为我祷告，我说为什么？看神会不会开路，那个工作很糟糕。我马上就问一个问题，我心中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说为这个工作祷告，然后你做见证说神把这个工作给你，你也在写见证，要站起来做见证，感谢主，神这么多这个困难当给我开一条路，就把我放在那个环境，怎么3个月又说求神要把你从那个环境带出来呢？那到底你进到的工作是神的旨意还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这个问题我被人家问太多了，甚至有人告诉我，在11点钟打电话来，在美国说，牧师，我一个事情，那明天呢，我要做个决定，因为他大概有半年时间没有工作，他搞高科技，在那边应该找工不是这么难。其实他原公司离开，我相信可能除了工作以外，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呢，可能包括跟人的相处啊，个性，我不晓得。不过他的个性是蛮就是蛮固执的，可以这样说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他牧师啊，因为现在有3个公司给我 offer， 那明天呢，我最少要去一个公司跟他说我要不要接这个。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，让我知道接受哪一个？3个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们祷告这么久，我相信神的灵在感动你，要感动我们，或者谁找你祷告，而且这个是你的专业。我也讲到属灵的原则，到底这个公司要做工作是不是违反神的心，甚至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说数字不对啊，账不对啊，或许这些会不会影响你？我说很大的影响，让你不能够好好的，因为他有服事，他一个在团契，好像一个主，还是一个副长，还是主席，还是副主席，记不太得，还有很多让你就是没有在没有心能够追求主。我说这是基本上一些原则。就像个基督徒，牧师，我会不会去赌场打工？为什么一定要去赌场打工呢？我真有人问过我，难道没有别的工作？哦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好处。所以我说这三，还有呢，这3个公司从专业来看，哪一个公司的业务是比较稳定的？而且你觉得从你的本行啊来讲，觉得有前瞻性，你说这个公司是越来越应该有前途，不像有些公司快关门的。我说这样你就考虑啊。完以后他告诉我，牧师，我都想过，不过很难呢。后来呢，其实今天我一天，那我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打？因为明天就没有。如果早了，你打电话，或许我们还可以祷告啊，再谈一谈啊，分析一下你这几个公司。因为他蛮尊重，一方面我是他牧师，一方面他觉得我在职场上可能一些见证有帮助。哦，他其实今天呢不是这么，其实我已经找过好几个牧师祷告，那也很好。那这样祷告没有结果吗？就是他蹦去啊，牧师，如果神感动我，我选一个，或者牧师为我祷告，或其他牧师为我就决定选那个，3个当中选一个。 如果大家都说这是神的带领，那以后我做这个在个工作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就听不太懂什么叫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在我做事境里面，从来没有个时候、没有个机会、没有个地方没有问题的，不然你去干什么？解决问题是一个问题，发展新的产品也是一个问题，你可以懂得我讲，找新的客户也是一个问题啊，哪有没有问题？他一说在那边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什么就也，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不敢说他是迷信。我只感觉跟很多迷信没什么两样。为什么要拜？就是没有问题啊，不要有困难啊，就可以发，这个也发，那个也发，做什么都发。不发我就多拜一点了。我们全然的忘记这个神的在这个事情上心意是什么，而且神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心意是什么。如果这个都没有留意到的话，你说你告诉我说或者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在那个环境一定为主来做见证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根本不晓得，如果你不根本没有留意到神把你放在那边干什么，只是想到事情顺不顺啊，这个升官发财有没有你的份，你怎么会想到神的心意呢？如果想到神，你当然底下要问了，神啊我该做什么。你看啊，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碰到这位主手就问两个问题啊，主啊是你吗？他要认清，一知道他是主是神之后，他马上就问一个事情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当你知道神是你的神，主权在他手中的时候，你应该这样说，这个礼拜天是这个礼拜天应该我讲到，我也讲讲约瑟，也是一个结束，一个结束。那上个礼拜周牧师讲得很好，这个人就是信望爱，是有生命的人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一个基督徒不是告诉我你做些什么，一个基督徒是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。很好的事情发生，很顺的事情发生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真功怕人家不知道你多么花功夫，多么有本领，你的态度还是在恩典里面。如果相信就是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么的成功是神恩典，你会把荣耀归给神。哦，不要只是口头上讲几句，然后最后还是希望人的肯定称赞，这是态度。在顺的时候，在不顺的时候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的态度是怨天尤人吗？你的态度说，神啊我这么有本领，怎么把这个四周这些没有本领放在我的四周呢？你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顺着神的心意，这样的说，顺着使人的时间机会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在困难当中，他知道这是神的事情，他知道神在掌管事情，他知道神会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完美的。这是约瑟所讲的话，事情发生这么，但是结局一定是完美的，产生一个叫做忍耐，产生一个叫做盼望，意思说他不会埋怨。我不说你们，还是说我是说我，等到那个的突破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神很放心的，或是比以前放心的把更多的机会给我，把更多做工的果效给我。几时我开始埋怨，几时我觉得不满意，当然我不敢对神埋怨，不过确实对神给我这个安排的环境，我可以有很多埋怨，我就发现事情就很难成功。最后一个，从这个八八这个角度来讲，他并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面，整个事情是有个人叫做他儿子，或是包括那个兵是走在神旨意面，所以事情是成功。但是他搞错了，他认为这样的儿子的成功，一个顺服神人的成功，变成他认为是他自己的成功。这个第三点可能后面再谈一谈。当一个人越来越知道有本领的时候，慢慢不知不觉他就 build up， 他就建立他的自信，建立他的骄傲，建立他的主观，建立他的所谓的独裁。他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保罗就想，我是活在恩典的里面，因为在恩典里面，顺的时候有果效，没有顺的时候也有果效，今天有果效，长期的这个有成就，最后还是有果效，因为你总是知道今天你是活在恩典的里面，你不会骄傲，你不会觉得自满自意。我不说自信不好了，但是我一说，这因为大家都这个一个还是事情做有点，但是你的自信呢是从哪来？你的自信是因为是从神来，是从明白神的心而来，是从神的知道他的如果要怎么做，你知道他会一步带领你，这个叫做策略来，而且更知道他的 timing 是什么，这时候该做什么，这时候不能够早，不能够晚，你就知道后面事情会发生。所以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基本上你可以发现，盼望不至于失望。后面一句话一定要补上去，那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四节刚讲的第三四节，后面一句话第五节是什么？五章五节最，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不是你咬紧牙关，患难生忍耐生老练，你咬紧牙关一个礼拜可以啊，一个月你就受不了了，一年你就说算了算了，我回去了。是因为神陪着你陪着，我觉得神告诉我们是帮助我们了解，你有这么多超越越来越老练，但后面那个没有神陪着你，没有神陪着我，就是我懂得这么多，懂得这么准确，真是立志要这样的做，我还是做不来。只有神的灵不断的把他的爱浇灌，基本上最简单的话，神与你同在。那这个跟一件事情是绝对分不开的，你要祷告吗？你有足坛吗？如果足坛只是哎呦足个坛神就祝福，让我大胆说这是迷信。你整个的足坛回过坛是要寻求神的心意，而且知道神的心是什么，怎么做，而且神的 timing 是什么，更要紧在做的时候你很清楚知道神与你同在。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，我相信当你走到或者你的整个生命成熟到那个程度，基本上是神可以更多使用你的时候，是可以更多，免得你得这个你有成就你就骄傲，免得你失败就灰心丧胆。所以这是神在我们上面的操练，很明显的，你发现这个爸爸跟他儿子不一样也在这里。所以很多时候是怎么看这个事情，是怎么去追求。当然我们都不足，其实我常觉得最好的这个扫罗给我的观念就是他不是神第一个选择，不过如果他走在神心上，神还是可以用他的，还是可以大大用他的，起码用他的老人，用到他退休。但是他如果没有好的追求，既然又不是神的 first choice，又不好去追求，过一阵子神给他机会证明他是不行，神就把他挪开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为主今天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，我最喜欢保罗说的哦，敬畏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和选之恩典，然后他用一句话，今天我们能够格外劳苦，后面一句话不是他说的，不过我就把他补上，今天我们能够为主服侍啊，做小组长或者你有各种的不同的事工，能够为主做，这绝对是恩典，不是你的本领，不是你什么有什么什么了不起，觉得那个叫做格外的恩典。所以保罗说我能够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他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不过我就帮他补句话，这叫格外的恩典。所以让我们一天的我们每个时候都是活在恩典当中，我们为这样的机会，为这样的感谢，因为这是恩典，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，在我们每天我们都活在恩典里面，以致我们遇到什么样事情，我们知道神会成为我们的看顾，成为我们的保守，他会带领我们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谢谢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工作，正是你要保守看顾，以致我能够走到今天。哦，如果今天不能够在生活在服事上看到你大大的赐福，哦，你的恩典不仅领导，也成为让我把恩典分享出去的人。 赞美你。所以主啊，我更多要抓住，更多仰望，我更多要靠近，我更多要亲近，我更多要寻求你的面，我更多要在里面俯伏敬拜。主啊，你得着我，不仅得到我的心扫意念，你得着我这个人，得着我人和得着你。主啊，让我全然被你得着，好叫我所做就是单单为了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向前。如果这方面有感动，你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。